沙漠风暴。1990年8月2号凌晨1点，微茫的星光洒在伊拉克和科威特边界浩瀚的沙漠上。伊拉克一侧，一排排火炮缓缓地昂起了炮口，炮身上烤蓝发出了片片的幽光。苏制 T72 重型坦克呈扇形散开，像一群紧紧趴在地面上准备攻击的狮子。科威特对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来说充满了诱惑，狭小的国土、丰富的石油、弱不禁风的国防，就像是一个浑身是钱的小孩走在大街上。况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科威特就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个部分。英国1961年结束了对科威特的托管以后，伊拉克虽然承认了科威特的独立，但是从来没有正式承认两国的边界。1990年，伊拉克指责科威特在鲁麦拉油田非法采油，该油田正好横跨两国的实际边界上。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背上了高达70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欠科威特的100亿到120亿美元。伊拉克不仅不还债，而且还一再要求科威特把乌尔拜和布比延岛租让和转让给他。在阿拉伯河因两伊战争关闭以后，阿卜杜拉水道变成了伊拉克唯一的出海口，这两个岛是水道的咽喉。萨达姆并不幸福的青年时代造就了他古怪和粗暴的性格，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极强，把自己视为巴比伦王国的尼布贾尼撒二世和12世纪阿拉伯的英雄萨拉丁，狂妄的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毫不掩饰对科威特领土的野心。1990年年初，萨达姆在阿拉伯合作组织会议上对科威特代表说，
我需要300亿美元，如果不给的话，我就动手去拿。
现在他自己动手拿了。突然坦克奉命启动了引擎，咆哮着冲向了科威特，巨大的轰鸣声把科威特的哨卡里的士兵惊醒了。一个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跑到前沿观察，坦克，他刚刚惊叫了一声，一梭子子弹就把他打成了马蜂窝。庞大的坦克群像潮水一般涌过了边境，枪声炮声响彻云霄，天空被烧得通红，夜光弹划破黑暗的夜幕，一闪一闪的照在伊拉克士兵狰狞的脸上。8月2号下午7点，伊拉克完全占领了科威特市，开始向沿海推进，占领了各个港口。几天以后，萨达姆宣布兼并科威特，并把科威特称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永远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震惊了世界，从地球各个角落都传出了抗议和谴责声。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伊拉克立刻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华盛顿时间8月2号凌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立刻做出军事反应，独立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战斗群开向了海湾。8月7号，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内容包括提高海湾地区的防御能力，有效地保卫沙特阿拉伯，建立有效的军事联盟，强制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施瓦兹科普夫被任命为海湾地区美军总司令。最早部署到海湾的是美军第82空降师。转眼到了8月下旬，萨拉托加号和约翰肯尼迪号航母编队也万里迢迢地赶到海湾。美国海军开始实施海上封锁，拦截伊拉克的船只进入波斯湾。与此同时，埃及、叙利亚、英国、法国的部队也相继抵达，组成了多国联军。1990年10月8号，布什宣布向海湾地区增兵第82空降师、第101空降师、第24机械化师、陆战第一师。一时间，美国的王牌部队云集海湾。就在这个月的29号，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对2票的优势通过了授权使用武力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678号决议。同一天，萨达姆强硬地表示他不怕同美国人打仗，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必须和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联系起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亲自飞往巴格达，但是也没有使萨达姆接受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海湾上空战云密布，双方都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剑拔弩张，千钧一发。多国部队形成了对科威特三个梯队的包围阵势，仅美军就超过了30万，他们在近百艘军舰、3000架战斗机的支持下形成了优势兵力。 伊拉克在科威特集结了50万兵力、3500辆坦克、770架战机，企图顽抗。1991年1月16号晚上，施瓦兹科普夫接到了次日凌晨发动进攻的命令，他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始给妻子写信。战云已经笼罩了整个地平线，而我已经下达了那些恐怖的作战命令。身为曾经三次参战的老兵，我要你们知道我并不害怕，我知道自己可能面对死亡，不过你们一定要了解，较之麾下那许多优秀的男女青年当中的大部分人，我要安全得多。第二天凌晨2点45分，第一枚战斧巡航导弹飞向了科威特，沙漠风暴终于在海湾上空挂起。代号白雪的电子战使伊拉克的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刹那间变成了瞎子聋子，伊拉克的指挥官只能无奈地瞪着一片雪花的荧光屏，完全不知道多国部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多大的规模打击自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巴格达的记者在下榻的宾馆里首先听到了防空火炮的声响，敏感的记者连忙把电视摄像机镜头通过窗户对准巴格达的夜空，只见许多像萤火虫一样的导弹在空中飞来飞去，紧接着是一阵轰轰隆隆的爆炸声，大约每15分钟就有一轮轰炸。萨达姆还击了，1月18号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了8枚飞毛腿导弹，几十架以色列飞机腾空而起，但是在美国的告诫和许诺下，以色列忍住了，如果他向伊拉克发起攻击，就会使多国部队中的阿拉伯国家处于两难的境界，甚至导致多国部队的瓦解。在以后的几天里，伊拉克继续向以色列和沙特发射飞毛腿导弹，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大显神威，拦截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不到两个星期，多国部队就出动了3万架次的飞机，有力地摧毁了伊拉克的防空系统，伊拉克空军只得飞到伊朗避难。2月24号凌晨4点，施瓦兹科普夫下令发起地面进攻，顿时万炮齐鸣，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到了伊拉克的阵地上，大地一个劲儿的震颤。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打头阵，跟随不断延伸射击的炮火，在 M60 坦克和眼镜蛇直升机的引导下，士兵们冒着冷冷的小雨攻入了科威特。快到中午的时候，施瓦兹科普夫接到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伊军已经炸毁科威特市的海水淡化厂，他马上断定伊军要逃跑。他立刻和高级将领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下午3时各个部队提前发动总攻。多国部队紧紧缠住了伊军的精锐共和国卫队，围歼了光辉师、汉姆拉比师、麦迪纳师，原先人们预计有史以来最大的坦克决战并没有发生。等不到美军的坦克发言， A-10 攻击机和阿帕奇直升机就像打电脑游戏一样，把敢从掩蔽工事里爬出来的伊拉克坦克全部干掉了。2月27号中午12点，多国部队结束了全部作战任务，重新解放了科威特，整个地面战斗只持续了100个小时。1991年3月3号上午，伊拉克接受了全面停火的条件，施瓦茨科普夫乘飞机回到了利雅得。他望着飞机下因战争而被染成一片焦灰的科威特，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一切真的结束了。